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在讲十架前四言的时候，我也会讲十架旁边的、十架底下的许多言。路加福音23章第33节讲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受到最大的羞辱痛苦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反应，就是他的第一句话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让我们很感动，这让我们会说，哎呀，上帝实在是很爱我们，会让我们说耶稣实在是很爱我们，在这么多艰难的时候还要求父赦免我们。赦免，大家都懂得的观念，赦免、饶恕、原谅、宽恕、赦罪是一样的意思。 Forgive, Pardon, Clemency 这些都是一样意思，把一个罪恶犯的罪恶不去加以处罚，这叫赦免。那么说起来这是很容易的事，但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我们说明一下，赦免、原谅、饶恕、宽恕很困难，很容易说一句话就可以，很困难。有一次耶稣在医治四个人抬下来的一个瘫子，从天花板坠下来瘫子的时候，耶稣说的话就是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些法利赛人在那里听到的时候就很懂神学的，想要拿石头打死他。因为赦免、饶恕、原谅，我们今天要求每个人，包括非基督徒，我们也说我们应当饶恕、原谅、赦免。法利赛人却非常清楚知道，你怎么敢说你的罪赦了？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赦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，只有上帝能够赦罪。我们的法官长老、长老法官在底下，我实在不应该班门弄斧。你犯罪犯了罪，要得到赦免，你必须是总统才有这个特权。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不能够的。而总统的特色也只能偶一为之，譬如说老总统过世的时候，那一辈子只有一次我们能够大赦。而且这种大赦，每次两次的总统死的特赦，我都听到有法律的人士说这个不好，因为赦免是违反了正义，那是法院定他有罪，现在被赦免。虽然宪法赋予这个权利，但是还是不理想。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赦免的困难。常常在劝人家讲你要赦免、饶恕、原谅的人，常常忘记一件事情，要饶恕、要赦免、要原谅，只有受害人有资格做这个事。我们在旁边的人说啊，你要饶恕、要原谅，各位，这跟小偷到你家偷东西，我跟你说你要原谅那个小偷，你又没被偷，你要饶恕他、原谅他。饶恕、原谅、赦免的前提是被冒犯的人才有资格去赦免、饶恕，旁边的人没有资格。但被冒犯的人、被伤害的人要去饶恕很困难，因为他有损失、他有痛苦。我讲最敏感的，通常是最敏感的字眼不宜讲，但是最容易了解，所以我还是这样讲。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，那么你觉得他是很正常吗？他在被强奸的时候，他在被强奸之后，甚至我们就讲的难听一点嘛，就正在被强奸，正在或者其他被流氓打、被伤害、被偷或者被侮辱、被伤害的人正在受那个痛， 他跟那个犯人犯罪人说、哦、我爱你，我饶恕你，我用主的爱爱你，我都赦免你，都原谅你，都饶恕你，这件事好像没发生，我不处罚你。各位，这合理吗？这合情吗？这合法吗？那个受害人的痛苦要抹去，这怎么能够用说一句话，怎么能够用一个勉励，就是赦免原谅饶恕就办得到的呢？难怪圣经上会说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谁有这个能力意愿赦罪呢？而且不只是这个，被害者的痛苦我们需要处理，而我们常常没办法处理了。被杀的人怎么饶恕那个杀人的人？他已经死掉了。事实上最大最小的每个罪一发出来，你就不可能把它消除到好像没有一样，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，只有神能办得到。那么还有犯罪者也很痛苦。我记得胡志强先生妻子前几年车祸被撞的真是好惨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新闻看的没错的话，当那个肇事的人不是恶意的，应该也不是酗酒，反正就是一个高速路上的一个车祸，他好像跪在胡志强家门口一个晚上，他希望见到胡志强，他要说道歉，我想他想得到饶恕原谅赦免。胡先生不愿意见他。我也能体会啊，有人把你儿子打死了，假如是什么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最后他后悔了，他来跟你道歉，你想见他吗？你抱着他，我原谅你，这件事就好像没发生一样，算了。各位，犯罪者也很痛苦啊。你说不会，有些人，这我们等一下会讲，有些人犯了罪好像不会很痛苦，犯了罪好像还很得意，是可能很多人这样，但是照圣经讲的，上帝律法的功用是写在每个人心里的。照圣经上来讲，没有一个人犯了罪他不知道的。罗马书第二章，是非之心与他们同证，同互相思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，我们人知道的。那个控告或早或晚或多或少，总在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任何无耻的江洋大盗里面，因着你的罪恶在控告你，是痛苦的。好，你还是跟我讲，有些人不是，有些犯罪的人很得意，不管他得意或痛苦，这也是赦免的困难。他很痛苦，你怎么消除他的痛苦？我把人杀了，我能叫他复活吗？我侮辱毁谤的人，我可以在报纸上登广告我说错了，但是我侮辱毁谤造成那个人的心灵的伤害能消除吗？你丈夫你妻子在跟你吵架的时候说的一句伤人的话，你到现在还记得，那个能够好像没发生一样吗？任何的事没有办法消除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覆水难收，罪恶的产生，任何一件事的产生，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如果要这样，必须有上帝的能力。上帝能使无变有，也只有上帝能使有变无，但是上帝也没有这样的能力。如果上帝只是任意做这件事，上帝做这件事不可以违反他自己道德的法则，我们马上会看到。更何况如果犯罪者你要饶恕的话，如果犯罪者是很得意不认错的话呢？这个我自己想到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南京大屠杀。如果日本人觉得他没有错，他当然就不想认错，这我们两个民族始终还有的一些嫌隙或者仇恨，就他不认错，不道歉，不愿意承认他错。好，我们可能对此非常愤怒，可是对不起各位，我让你更愤怒一下。每个国家民族，包括我们中华民族，也常常会让犯罪者不但不觉得羞辱，而觉得荣耀。我们的民族英雄在征服别人的时候， 不也是杀人放火吗？我们的民族英雄不是也消灭敌人多少万多少万，征服了多少土地多少土地？我的意思不是要谈这个历史上的事，我是在讲，我们的确可能，如果当人犯罪做错事的人，他不但不觉得错，他觉得他立功，他觉得他做的是对的，他觉得像纳粹一样，他把犹太人消灭是消灭地球上的一些人渣，一些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，他做的是有功德的事，他错在哪里啊？因此无知是一个罪恶。当你不知道你自己犯罪的时候，不是一个小罪恶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一个严重的罪恶。那么我们现在只是在形容描述我们平常讲的，你要原谅，你要饶恕，你要赦免。哦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活得像上帝一样，赦免、原谅、饶恕。可是这是很难的事，连上帝都不能做，因为如果上帝赦免是违反了他的公义。所以希伯来书总结旧约上帝在赦免的时候的一个说法，若不流血，罪是不得赦免的。也就是说，若不处罚就不能赦免，可是处罚就不是赦免，赦免就没有处罚，很矛盾。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也讲了这个矛盾。耶和华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耶和华是慈爱的上帝，把人的罪孽过犯罪恶赦免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完全不处罚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都熟悉下面一句话，就是下面一句话，他赦免的下一句话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不赦免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不会你犯罪了说你没罪，不但不会说你犯罪了没罪，他会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及到3、4代。如果父亲杀人放火，上帝没有让他家被火烧，让他没有被杀死，会追讨到他儿子身上。如果儿子也没有，会追讨到孙子身上。这是上帝的报应，上帝的公平。至于他怎么公平怎么报应，我们好像没看到很多，这我们不谈，我们只在讲这句话好像是矛盾的。他既赦免他又不赦免，他既饶恕他又不饶恕。这里非常复杂，我们没办法讲那么多在这一堂里面，因为我们讲的是十架七言，不是神学万言，所以只能简单的讲一下。何况我们平常也讲过，就是上帝他不会背乎自己，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，神的圣洁和他的良善，通通不会违背，上帝没有矛盾。上帝在罗马书里讲到上帝的义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审判，通通在上帝里面没有矛盾的在进行。当耶稣在祈求天父赦免饶恕的时候，他自己是在上帝的义里面，天父也在他自己的义里面。这各位，我们就再补充一下，你想想看，这是多么困难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正受到伤害，他正受到所有受造物对他的侮辱，对他的肉体精神上的羞辱。耶稣在承受这些时候，我再用很不好的例子，但是大家都能懂的，如果你是做父亲的，你看到你的女儿正在被人强奸，你正想拿起刀拿起枪去保护你的女儿的时候，你女儿说，爸爸赦免她。如果他很真诚的讲，你各位，这很痛苦啊，女儿你在说什么？天父听到耶稣这个祷告，他要做什么呢？好，上帝的正义， 上帝对人的拯救都表现在耶稣的道成肉身身上。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讲，主耶稣使我们的上帝满意，主耶稣使我们的上帝喜乐，在这一切的罪恶里面，也是上帝奇妙的旨意，要完成耶稣替人、为人代赎，代替我们受刑罚，以至于耶稣不只是受到这些人的侮辱，耶稣也是受到上帝计划中他代替代表人受苦，使我们得拯救。这一点我们要在第四句的时候再多讲一点，不过简单的说，当主耶稣从道成肉身，一直到十字架，一直到降在阴间，一直到从死里复活，一直到升天，一直到坐在至大者右边的时候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就跟他受洗的时候，就跟他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天父说的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使神欢喜快乐，把一切的愤怒、一切的咒诅都消除了。耶稣使天平息了天父的罪愤怒，对人的咒诅。耶稣使那被害者，各位被害者，这个世界上所有受罪恶伤害的，不管是谁，终极的都要归到上帝身上，就跟大卫在玷污谋杀了拔示巴，玷污拔示巴杀了他的丈夫之后，被圣灵光照认罪悔改，在诗篇51篇所写的，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。这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，这不是说他没有得罪拔示巴，这乃是在说乌利亚和拔示巴是上帝的，完全属上帝的。你伤害了上帝的受造物，你就是伤害了上帝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的十字架每一件事都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，所有的罪恶要被处罚，所有律法的要求要被执行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一生顺服完成了上帝一切的旨意，那就是明本长老刚才一再强调的，那是香气，那使耶和华闻到那个香气，好像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献上的祭，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，就说我不再灭人了。耶稣的工作使上帝愿意赦免，耶稣的工作完成了律法的要求，使上帝没有不公平的赦免，甚至还为我们留下各样慈爱和祝福。而且耶稣的工作也让我们知罪悔改。耶稣的祷告向天父的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天父的确赦免了，可是我们刚刚讲到赦免的条件真是难以满足，包括受害人的痛，我们说了耶稣的作为使天父的痛、天父的伤害都得以消除了。我们所有对上帝的伤害，罗马书有一句话来形容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此耶稣所做的，也可以说耶稣行了义，满足了上帝的荣耀，使上帝可以赦免，不再看我们的罪恶，使上帝喜悦。耶稣也使我们这些犯罪者知道自己的罪恶错误。使徒行传2:36-37，当彼得被圣灵感动，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告诉了那些群众，责备他们是把义者杀掉了以后，那些人他们就悔改了。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，使徒行传另外有一处有讲到说，我知道你们做这些事出于不知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出于不知。但这并不是一个原谅，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。我们不知，我们竟然在违反我们良心下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。 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你们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哎呀，希望教会常常经历，希望基督徒天天经历，希望所有不信主的，包括我们的同胞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，常常经历上帝的话对我的光照，让我听了不仅扎心愿意悔改，而且听了有盼望能够悔改，扎心悔改。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我们在无知，在不晓得当中犯大罪还洋洋得意，我们在无知不晓得当中明知故犯的犯了大罪，我们还得意。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谦卑下来，我们就柔和下来，我们就会对教会说，我们当怎样行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免，得饶恕，得原谅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，感动人心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会认罪悔改，相信他们就得到赦免。这是伟大的，但是这个伟大就跟上帝所有的作为，甚至耶稣的所有作为一样，未必叫人就悔改信耶稣了，未必就有好的反应。在这里，路加福音第23章35节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嗤笑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给他喝说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连那个牌子不会讲话的木头好像也在羞辱耶稣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王怎么这么可怜呢？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人也羞辱他，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，可以救我们吧。这时候，这个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对耶稣说的话，就跟我们常常批评异教徒一样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还是什么基督嘞？你自己都要被淹死了。马太福音27章第10节，用另外一个话来讲，就非常恰当的，当然这都是圣灵默示的，只是马太就非常恰当的把耶稣讲父啊赦免他们人的反应讲出来了。哼，你叫上帝你的父，如果你是他的儿子，如果他是你的父，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。马太福音27章40节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。这句话反映了耶稣的第一个试探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把石头变成面包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显出你是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是什么？上帝的儿子是芬芳的玫瑰，沙伦的玫瑰。上帝的儿子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荣耀。上帝的儿子有上帝的形象，有上帝的能力。上帝的儿子哪里会钉在十字架上被羞辱？这个是愚蠢，这是无能。路德在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说，人类的儿子里面最孝顺的，最听话的，最讨他父亲喜欢的就是以撒了。没有一个儿子像这个儿子，当对父亲的顺服到这个地步，当父亲要杀他的时候，他还顺服被捆绑。那么如果亚伯拉罕杀以献以撒， 我们都觉得亚伯拉罕了不起，把儿子献给上帝。路德说，这个奉献如果以撒不顺服的话，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亚伯拉罕那时候100多岁了，以撒10几岁，年富力强，以撒一定躲得掉的。林彦成是篮球明星，要追他的小乐乐，有的时候都追不上，何况以撒要躲掉。亚伯拉罕是很容易的，但他就顺服了。路德说，除了2000年以后另外一个儿子，没有一个儿子像以撒那么顺服。另外那个儿子就是耶稣，他顺服。人看你是个傻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都会说，孔子都会说嘛，大杖则受，小杖则走嘛。现在人家拿大刀了，你父亲发神经病，你赶快逃啊。耶稣怎么这么笨呢？怎么天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居然还不知道 逃，不知道走吗？那么你的天父是不是也发神经病了？是极其的愚拙，怎么会这么愚蠢的来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？不信上帝的人，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，是软弱的。你不能救你的儿子，你把你的儿子送到那么艰难的地方，所以这是世人的反应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